要求很大。我们这前面有很多空位子啊，可以坐到前面来，这样我可以不要讲那么大声。我们今天我今天这个我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回顾感恩复活的大能，寻求神的旨意。我们前面已经这个读过这个四篇诗篇，我们回忆一下，这四篇呢，正好跟我们从一个大多数是，当然有一些是从小生长在基督徒的家庭，但大多数都是我们原来是不信主的，我们后来我们认识主了，然后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这个救主，然后我们在灵命上慢慢的成长，有快有慢。我们当120篇的时候，我们一个初信的人，他发现到自己有祸了，发现到自己有罪恶，他的自己的诡诈的舌头，他寻求的是和睦，但是呢，他在寻求的和睦，他遇到了反对，但在这个时候呢，在121篇，我们就看到，当他寻求耶和华的帮助，他投到耶和华的身边，他就得到了拯救。然后呢，到了122篇，那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到了喜乐平安。在这个时候就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上去做见证，听的人大多数都是已经信主的人，所以他们知道，他们都为我们为受洗的人高兴。为什么？他们知道你的未来只会有更多的喜乐平安，他们都为你高兴，是不是？所以说，在那个以后，我们就有，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我就欢喜，因我的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们中间，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了属灵的伙伴，我们经常有交通，我们得到很多喜乐。但是我们看到，123篇，他又说求耶和华的怜悯，因为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诮和骄傲的人藐视。我就想到，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为我们高兴，跟我们交通，可是我们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有大多数人，他根本不知道，遇到了各式各样的挑战。有的人看不起你，有的人讥笑你，有的人怜悯你，各式各样的。这个客气一点的人跟你说：“哦，信教很好啦，都是劝人为善的。”有时候这样跟他讲，我们这个不一样，但是他们也不懂。那又遇到有些人就是有一些偏见的看法，有的人告诉你说：“哎呀，我告诉你，我隔壁就是一个基督徒，每次讲人家东家堂西家堂，就是他。”就用一些例子来证明基督徒不对。我们遇到了这些，我们被他藐视，我们遇到了这些。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假如说想要凭着自己的血气聪明去跟人家辩，跟人家去斗，我们其实都不会有好处的。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只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我们当我们只有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从这个神的话语里面。神的教导里面，以我们的行为为做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前面这四篇以后，那我们今天到了124篇，他就说我们仔细看他的内容呢，其实是对初步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寻求神，进入他的殿，进入他的殿的门口，得到了喜乐，得到伙伴，遇到了这个外邦人的这个不了解，甚至一些讥诮。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在回顾，其实我们的得救有许多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他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他这个翻译在英文里面，他是说，要不是这个耶和华在我这边，在我这边，那耶和华在我这边，他因为他在我这边，我跟人家有征战的时候，他站在我这边，所以我就不会失脚。我这边列了这个耶和华，这个诗篇94篇，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极境之中了。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时候你的慈爱扶住我。那我就想到我以前读到一个故事，这个林肯总统这个决定要打这个南北战争，因为南方要独立，他要打的时候，他的助手就问他，总统先生，我们该怎么办？他说祷告。助手说，对对，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他说不对，我们要祷告，求我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那我们因为耶和华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得到帮助，但我们平常有没有想到耶和华为什么会帮助我们？那必须要我们是站在他的那一边，我们站在他那边才会帮助我们。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说，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求神的旨意。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了解神的旨意，我们这个顺从神的旨意，那我们就站在神的那一边。当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神就会帮助我们。那约翰福音5章30节说，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耶稣说的。因为耶稣一再向我们展现给我们看，他的旨意不重要，猜他来那个天父的旨意才重要，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如何在明白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他旨意怎么带领我们呢？我记得有一次刘志雄讲的，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神会容许他，我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神会容许他发生的事情，才就是神的旨意。所以雅各书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所以我们跟主求的时候，我主啊，你若愿意，我想要。但只要主不愿意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求。这个是当我们谈到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然后呢，第二节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第三节，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他是讲了两次，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因为在这里面，你们也看到这个讲守道的这个书上也写，就是说，他这个假设若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耶和华的帮助，所以我们才会说，若不是将耶和华帮助我们，我们得到了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个。那么因为有这个假设，他就是说还好耶和华帮助我们，拯救了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会遇到哪些事情。他说，当人们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会把我们活活的吞了。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一再说，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危难。 OK， 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说，必有离道反教的人的事，必有那大罪的人，就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就说，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凶恶的、不好的、邪恶的人，他们会来攻击我们。哎，这个时候要不是耶和华有帮助我们，我们就会在基本上被他们这种消灭了。而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消灭，那都是因为耶和华在帮助我们。启示录里说，那个邪恶的那个恶魔，他神还给这个还被赐给那个42个月的权柄，让他随便欺负人。对，这个他这个 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下的天下人，住在天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说当我们投靠了耶和华以后，这个世界每一件事情我们就有一个像一个玻璃幕把我们保护起来，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来这个侵害犯我们，还是会有的。但是呢，假如我们知道最后耶和华还是会保护我们的，我们就知道当人们来攻击向我们发怒的时候，不要怕，因为最后耶和华还是会保护我们的。诗经说他是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诗经又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不惧怕，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还是会有人来欺负我们，但是我们心里要知道有耶和华的帮助，我们不必惧怕。那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句话我记得我就很有名，就是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想这句话大家都听过很多遍，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中肯的话。那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会有人来这个，因为我们因为信主，我们会受到人家的辱骂，会受到人家的逼迫，我们会受到人家的毁谤。但是耶稣说你只要遇到这个你就有福了，因为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让那些先知到天上，他们得到赏赐更大。我们这个在生活里面，我反过来讲，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在站在教会门口骂那些教会的人，说都是你们教会的人出来这个做完礼拜以后站在门口讲话，把我们的交通都搞乱了，大麻烦。然后第二天那个到了学校，那个有一个我蛮喜欢的女孩子跟我说，你昨天在我们教会门口骂我们干嘛？那个时候我一直这个没有想太多，我只是说那个时候觉得事后我想想看，我怎么会那么武断的把所有的人都骂？那所以当我看到说当人们起来攻击我们，我想说哎呀，真是可恶的，我当年还攻击人家。然后我们下面就是讲到这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说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过我们，狂傲的水必淹过我们。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有点心得，因为呢我们只要再往下读的话，他谈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他没有把我们让野兽，是为什么？那这个部分呢跟后面的部分呢好像有点分隔。我们只要看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七节，他说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你们看到他这里谈到亚述王他的国这个基本上是灭了这个就这个北国，又是北国。但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亚述王的行动其实是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些灾难的时候，我们要分别管教的时候毁灭的事，这两个不一样。管教的时候我们在属灵的这个成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给我们一些不是很顺利的事情，给我们一些灾难。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 要将我们毁灭的事情，而是神的管教的事情。神把美国灭了，但他会多少年以后他会回来，让他们管教他们做了神不喜欢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他说：“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我们在很多的遇到很多这个灾难的时候，最后却是耶和华的大能将这些灾难又把我们挡掉。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事情，但是等到事后我们回头看，发现哦，原来当时跟我们当时遇到的时候想的都不一样。我们很多事情要当时看的环境，认为这事情发生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你事后到了从后面看，我想大家都最知道，就是说当这个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扬一直受到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迫害，很多的反对，他们来了中国几百年，他们得以接近这个皇帝，可以受到皇帝的这个支持，但是都是又受到迫害，又受到迫害。那么当这个1949年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建政的时候，基督教都被完全的消灭，完全消灭后，大家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神不应该让这种事情发生。可是，我们过了这么多年，发现，假如那个事情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假如我们看他的好的一面，当那一段时间，他把很多后来要传扬基督教的教义的很多阻碍给打掉了。所以在大的环境来讲，它可能有它的功效。这个功效，我从前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告诉我说啊，我们家以前老祖宗告诉我们躲长毛，从这个江南躲到江北去。这躲长毛，为什么躲长毛呢？因为长毛是基督教啊，他们不祭祖先，所以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就要逃他们。其实我们这个我们做了节目，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不尊重祖先，我们中国人其实对祖先并不是要不尊重，我们要法祖，要效法祖先，从来没有说要拜祖先。其实中国人最早已经是后来一些道教了什么，他们要拜祖先，我们中国人祖先是纪念，是尊敬，是效法。可是当你受到这些的礼教的这些人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对这个，因为反对一些他们原来固有的一些条例的时候，他们就对基督教有一些反对的一种思念。可是到了这个当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政府表面上都是不同意，但是说我们也看到这个基督教在大陆上的这个发展确实很快，因为它有很多障碍被拿掉，没人不会在局限于那些以前那些这个因为拜偶像而那些造成那些。可是我们在台湾就看到，其实那个阻碍还很大。台湾真的，你到了台湾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寺庙啊，那个寺庙已经到了这个，所以人家讲这个儒释道混在一起，什么都在里面，这个。怪力乱神，什么东西都放在一起，是不是？那所以说，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只要看环境，以为神在给我们困难，其实 ，OK， 他在最后他会把这个水打下来，他会让你知道这是管教的手，但是他不会让你一直这个。受苦下去而灭亡。 然后下一他就是说耶和华是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他这个我们看到两个这个两个经文，第一个诗篇57篇，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彼得前书，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游行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个可见你们看到这个野兽来吞吃我们，其实代表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他来吞吃我们，把我们带回到罪里面去，他要把让我们软弱，他找软弱的人，把他让他回到魔鬼，让你带你回到罪恶里去，回到罪恶里去得到的是什么？罪恶的结果是什么？而我们之所以我们要感恩要感激耶和华的时候，他把我们从罪恶里带出来，其实这是我们要感恩最大的地方。因为他这里说让野兽失去，我个人的见解就是说，让野兽失去就是让这个世界上这个罪恶把我们吞噬掉。这个世界上罪恶有非常非常的多的这个罪恶，他们在找各式各样的环境，随时让你回到罪恶中，你随时让你回去愤怒，随时让你回去嫉妒，随时让你回去各式各样不有严重的轻微的罪恶。但是呢，耶和华却是将我们从死里救回来。所以我们在的属灵过程中，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呢我们会不断的受到试探。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试探的事情。他说这个雅各书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实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爱他之人的。然后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我们要深切的记住，试探是魔鬼来试探我们，不是神来试探我们。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引诱，罪恶的引诱，这个引诱是魔鬼来引诱我们的，并不是神来试探你，看你可不可以经过考验。这个观念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自己呢，我在信主以前呢，我不晓得，等到我信主以后多以后，我觉得这个试探魔鬼这个真是无所不在啊，这个试探是无所不在，你每天早上一起来，每一分钟他都在试探你，要不要懒一下，要不要这个今天这个我读书的时候这功课可不可以明天做，他都在试探你。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好好的念书，有没有忠心的好好去这个做我们的事情。那么我自己呢，就常常受到魔鬼的试探，有的时候呢我还这个引诱你的犯罪。我记得我知道我们有个苏弟兄，我初中的时候就碰到他，我们两个每次聚在一起，他就说他带坏我，他就说都他带坏我。那因为不知道他都要这样讲，我在大概在有一段时间以前，我就跟经理就是我老是他，我今天跟大家讲，这是我带坏他。我每次说，这个，来，我们去打弹子，知道我们去这个，我天天就引诱他这个犯罪。但是这个犯罪呢，你们不要以为这犯罪是很快乐的事情，因为 你每次引诱他，当他那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心里面，你嘴巴不承认，你心里面知道，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其实是你造成的。这个心里面就很难过，很难过。这个东西很，比如说苏弟兄他一件事情，我一辈子都被这个事情呢，很这个困扰，这个事困扰。我当初怎么建议他做这个事情呢？当初怎么建议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就讲到下面一个，就是说，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诗篇十八篇说，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匪类的棘由使我惊惧。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罪的分享，罪的捆绑，罪的捆绑。这个网罗呢，我个人对着网罗这个经验，就好像是这个罪在捆绑我。我这里列了，我说我对别人的控诉，我们常常心里面对某些人做最对我们不好的事情，我们心里面不能原谅，我们心里面真的不能原谅。然后很久以后想起来还很气。我们越跟我们越亲近的人，我们更不能原谅。这个啊，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然后呢，别人对我们的控诉，这个我们这个常常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有的时候人家就说，不要以为你现在怎么样啊，你当年怎么样怎么样，你当年做了什么错事情啊。那你到那个时候说，哎呦，你本来有的人我还记得有一个人，他读初中的时候，他偷了一部脚踏车被警察抓了，警察抓了有一个记录。那个时候他偷脚踏车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他为什么？他一天晚上骑个脚踏车去吃面，吃完面的，吃完面脚踏车掉了，心里很气，偷了脚踏车，偷他脚踏车的人没有被抓到，他偷脚踏车马上就被抓到了。那么他后来其实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他有一天在一个地方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因为他很成功，很多人都在旁边，就有人跑出来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偷脚踏车，所有人都吓坏了，他当年会偷脚踏车，这个事情就说啊，这个真是我们常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个你做了一个错事，这个别人对你的控诉一直留在那里不会走掉。然后我对自己的控诉那更严重了，尤其对我来讲，我不但我从小的时候常常这个给人家出坏主意，对不对？然后呢，他这个嘴巴就是那是他有，我记得第一次听牧师讲的这个舌头的诡诈的时候，我说啊，那真是讲到我了，舌头真坏，他讲话常常讲的很不好的话，人讲的已经讲得很坏，人家已经说我已经很忍耐，我说你不要忍耐，就。哦，那个是当时觉得自己，可是各位回到家里，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那个控诉还是我回来。你当年，你在回想那个人听到你的话的脸色，其实心里面那个控诉，这控诉都是我们的罪带给我们带来的。但是呢，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什么叫网罗破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神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就是这个，他告诉我们说，是我的父亲差我来，我一个没有罪的人，为了大家的罪，我上了十字架，所以你们都没有罪，你们不要让这些罪再来捆绑我。让这个罪过去，然后这没有这个事情，我们不管怎么得救，我们的心灵永远在那里。但是呢，当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并没有那么好的信心，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哦，对对对，这些罪我承认的会多，但是那些罪恐怕你也不知道，但是等到你真的慢慢成长就知道，真的好好的寻求神的旨意，真的做一个荣耀神的基督徒的时候，你这些罪事实上老早就已经被赦了，你不要再让这些罪来这个困扰你，你要向前走，向前看，不要去让这些罪来这个来这个困扰你，你必须要脱离这个死亡的绳索。所以马太福音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提摩太后书说，叫你们，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在这些这个在这个被野兽吞吃的危险下，神把我们从这个罪恶里把我们救出来。我们被这个罪恶所捆绑的时候，神让我们不受这些罪恶的捆绑，因为这是什么？我们从死，我们被捆绑会死，我们罪恶的代价是会死。神让我们从这里面出来，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得到复活。所以这个实在是说，当你仔细去思考这个事情，你会发现，我们常说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这件事情是非常完美的。你从每一个角度看，总会有缺陷，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世界上只有一件完美的事情，这完美的事情就是救恩。他从每一个角度来，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这是救恩。他从世界上的罪、神的公义，你在这个你的灵魂如何做了拯救，如何得到解脱，如何得到生命，每一个他这个救恩都已经非常的完美的给你做到了。所以说下一节他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耶和华之名。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假如说任何一个人，哇，我们以前说什么周楚除三害，哦，什么东西我们要怎么除，其实那个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完全的解决。你真的要完全的把一切的罪恶解决，把我们的所有的事的解决的话，能够得到真正的新的生命，只有靠耶和华。所以说我们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备。所以我下一个说的就是出死入生，完备的救恩，复活的大能。因为我们只有刚刚我讲了，耶和华当我把我们从野兽的口里拿出来救走，是把我们从网络里让网络破，让我们能够不受网络的捆绑出来，是我们逃过这个死亡，我们得以避过这个死亡，而进到一个新的生命。提摩太后书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复活，我们就必须要将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老我与基督同死，我们就没有办法复活。但是呢，我们刚刚讲，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之名的名。但是我们怎么得到？我们怎么得帮助？完备的救恩里面，每一样事情都不会让我们想到。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我们在每一件做的事情，我们光靠自己的血气聪明，我们光靠自己的逻辑思维，我们很多问题都不能解决。我们只有在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件做的事情里面，让圣灵带领我们。而这圣灵是耶稣向父求来赐给我们的，这个保惠师带着我们每一件事情。我记得以前这个我念圣经的时候，也是念不通，念有敬慧就跟我讲说，不是他在跟我们分享，他说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光念，我们要让圣灵帮助我们念，我们要请圣灵来，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收获。我就记得聚会给我这个教导，我就每次我读圣经的时候，我都会把这个想法先想好好的想，让圣灵来指导，不要说像念一本教科书一样去念，那就得到的就很少。所以呢，我们靠耶和华的得到，是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一定要把旧的老我丢掉，要把旧的我们在旧的这个控诉丢掉。我们要真正的相信神已经把我们的所有的罪都已经完全抹干净了，使我们能够成，因为凭着对他的信，那我们就能够做真正的义人。那有些这个像这个罗马书第六章，这些我不再跟大家多念了，因为这些内容呢，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好吧？这个第三节开始。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使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的。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阿们。他保罗把整个我们关于这个在像罪里死像神活的解释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读了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呢，前面的诗篇里面讲了一句话，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其实这五章诗篇呢，其实谈的呢，从开始一直到现在，其实还是这一句话，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要做，要找了解什么神的旨意。所以我提出几个，一个就是说，以弗所书第五章，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每一天都要想，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想，这是不是主喜悦的？然后不是主喜悦的，我们该不该做？然后弥迦书说，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就是我们谦卑的在神面前，根据他的旨意做我们每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是与他同行。 那最后是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一段经文，是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尤其呢凡事谢恩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念到这个时候，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我小孩被车撞了要不要谢恩，对不对？当时的第一，因为当时我念到这一卷的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就念到这一篇了。我说凡事谢恩，什么那个基督徒就告诉我，真的是你要买凡事谢恩。我当时不能理解，甚至在我信了主十多年以后，有一天在感恩节的时候，在这边扎做见证，小荣说，当你受到屈辱的时候，你要谢恩。受到屈辱的时候你要谢恩，所以我就非常注意这个为什么要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谢恩。慢慢我就了解了，神有很多管教的方法，每一件事情都有我们值得感恩的地方。前一个时候这个小霞发个东西给我，他这里面讲了有一个人他得了糖尿病，他说啊感谢神，我五十多岁才得糖尿病，有的人刚生下来就得糖尿病，有的人这个身体这个突然这个半身不遂，他说感谢神，我还年轻就得了这个，我还可以复健，有的人到老了得这个都不能复健，这都是非常知道感恩的一些见证。那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今天看这个124篇里面，我们仔细看他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耶和华如何把我们从死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得以得到复活，得到新的生命。我们为此感谢主，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今天提的是这个少梅，他从另外一个角度，虽然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个诗人的感受，可是他把自己摆在他那个是向人家发怒的人啊，他那个是引诱人家犯罪的人，或者说从那个他曾经有过的经历来讲，哎，所以因为他有过这样两面的经历。所以我想他对这一篇的诗篇也体会得更深。不过我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哈，刚刚当然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刚刚上面讲的几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好。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哈，很难找到一个完美，只有一个完美的东西，唯一的是救恩这个完美。你不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不论是从逻辑上你要怎么样来去辩说为什么这样，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的，他所有的他慈爱的公义的，你怎么讲这个救恩的完美性是连魔鬼都没有办法来再来 argue 的。可是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有任何的罪神要赦免我们，刚刚举了一些例子，可是这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哈，在约翰一书里面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只有这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认罪的时候，你一直强辩，你一直逃避，你不认罪，神没有办法。因为他刚刚后面讲说，我们若与主同死，我们就必与他同活。我们一定会有跟主一起得到啊复活的能力，可是我们若自己心里面不愿意先死的话，你虽然进到水里，那个仪式已经客观上已经成全了，说这个仪式也代表属灵的意义，我们是已经被浸到水里面，我们被埋葬了，我们出来是有主的复活。可是你如果心里面你还没有真实觉得说我愿意与主同死，他的那个死已经今天在我身上成全了，我愿意把我的罪全部交到他身上的话，那这个属灵的东西就是一个支票而已，在你身上还没有被兑现，
虽然它是实在的，是有那个价值的，可是在你身上没有兑现。所以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这一篇诗篇，也是前面五篇里面的一个差不多一个结论。那么我但愿我等一下我们分组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够再看看我们个人怎么样来体验这一篇诗篇，然后也是能够彼此的带到。好，我们今天这个就停在这里，好吧？好，谢谢。